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我们不断地把没有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一个受造物，一个什么东西，把它变成我们心里所想的，然后把它具体化，那就是偶像。然后那个东西必须很有个性，也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说的很有位格，有个性，有思想，有感情，然后那个是我的塑造下。对不起，我也在讲难听一点的话，我做了一个最好的充气娃娃来满足我的欲望，我的性欲和一切的东西。我看过张系国几十年前一个小说就写过类似的事情。我相信科学要做一个男人很满意的女人，不会生气，只会撒娇，然后皮肤啊什么感觉都跟真的一样，我觉得这都不太难。但这些我们不讲别的，不讲那些道德啊下流那些问题，我们只讲一个，就是这些没有位格的。我们不想跟 person 人的特点，人是一个 person 按着上帝造的，但我们到最后就不想有 person 了，我们不想跟人有关系了。各位，这个你我都有这样的情形，对吧？我们想跟人接触又不想跟人接触，就是最后就是电子机啊，或者是网上啊，或虚拟的一些东西啊，这都很可悲的描述出人的空虚。好，但是我们是在讲上帝的三位一体，他的本体，他的性质是单一而完美的，这我们等一下会讲。他的位是分三位，好，这我们不要再重复了。今天我们比较需要多讲一点的是上帝的全善和全能。我觉得你在神学课本上讲到上帝的属性啊、信实啊、公义啊等等、智慧啊那么多，还有圣灵的果子那么多呢，都可以把它归成两个，一个是全善，一个是全能。那全能呢，各位，你们今天拿到的那个讲义里面呢，就讲到，讲简单一点，就上帝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他智慧大到一个地步，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大到一个地步，就是一切都在他永恒的计划中丝毫没有改变，而且是完美的计划中在进行。也就是说，用全能来讲，大概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接受，但用另外一个字来讲，就很多基督徒不能接受，就是他预定了一切，他预定计划了一切。在基督徒生活哈成长里面，你千万要始终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拯救者，上帝救你，你只有这样一位救主。所有的异端都有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来救上帝，包括上帝是全能的。什么叫我们来救上帝啊？就是当你看圣经的时候，或者生活中碰到了一些难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帮上帝打圆场。就是上帝，哎呀，上帝怎么会让这么多悲惨的事情发生呢？从初代教会，从旧约，从两约之间的犹太教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的所谓的福音派，都不断的有人在离经叛道中想要救上帝。那救上帝呢，就很多的异端了。这异端呢，各位都有，我要讲出来都得罪很多人了，就不要多讲了哈。很多这个异端呢，要救上帝呢的那个救上帝的情形就是。各位，如果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全知的上帝，在每件事上他都掌管，每件事上他都计划的话， 那么上帝就太可恶了。上帝让纽西兰的地震发生，哎呦，上帝太可恶了。哎，小宝宝被压死了，哎呦，上帝太坏了。哎，各位，这些事情多得不得了啊，包括我们自己碰到，包括别人碰到的天灾人祸等等。于是呢，就有一些我是很生气的说，这些人好心就是异端，在异端就说就开始救上帝了，就上帝不是全能的，上帝不是什么都能够，上帝呢只是全知的，上帝知道很多事，但是上帝没有让这些事发生。哦，各位，这样上帝好多了。照这种讲法，在历史上也有，就是反对预定论，只强调上帝预知的，就讲到说，上帝没有预定你下地狱，上帝也没有预定他不信耶稣，上帝也没有预定有什么大地震啊，然后小孩子被压死了，上帝没有预定，上帝哪会那么坏呢？上帝预知这些事。什么叫上帝预知这些事呢？就是好像上帝是一个非常棒的算命先生，不是鬼谷子前知五千年后知五千年，是前知永恒后知永恒，他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会发生，但他没有让它发生，他只是一算，哦，知道这会发生，甚至他不要算他就知道会发生，那这样就救了上帝。上帝知道这件事会发生，但是上帝没有预定这件悲剧会发生，上帝根本只是知道而已。各位，这个是很多神学家，对不起，我也不是要冒犯，你们也不必就要转会啊，或者离开你原来的教会啊等等哈。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像卫斯理宗他们的那个时候神学家就这样，我知道现在很多卫斯理宗五旬节的人也很喜欢上一些其他的神学啊，不过我这里都没有任何的要吵架的事情啊，各位也没有要你转会的事情，都没有，我只在说明，像卫斯理宗他们也是就觉得说，你说上帝是预定了一切，这实在太残忍了。我也完全承认，在教会历史上在强调预定论的时候强调的不恰当的时候，这个不可能不够重，预定论要就完全强调，要就不强调，但是有的时候强调不恰当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流弊。好，总之呢，你就顺着人的想法嘛，如果上帝预定叫这小孩叫什么人得癌症然后非常疼痛或者怎么样怎么样，这上帝太残忍了，上帝没有预定，上帝只是知道会发生这件事。各位，这已经不是上帝了，上帝如果只知道一件事情会发生，然后他也都没有在其中，他就是知道，那他比一些神棍还差。哎，神棍在预知你会有倒霉的时候还告诉你怎么解运，通常就是花一点钱就可以解了，上帝连这本领都没有，哎，那太差劲了。那如果上帝不是预定只是预知的话，各位，我就喜欢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这种来替上帝解套是完，就是上帝不是很残忍的预定一群人或一些人很痛苦的死掉或受苦，上帝只知道发生这件事，然后发生他也很难过，上帝跟你一起哭啊，就这种想法的不合理在哪里？我如果哈，像在美国加拿大这种地方就更多了，一条铁轨就是穿过，甚至可以说穿过你的后院，他们那很大嘛，你院子可能几百英亩大了，反正一条铁轨穿过你的后院。假如有个小孩在铁轨上玩，这小孩是聋子，他听不到声音，他在铁轨上玩玩具，很专心在那里玩，我就坐在他旁边，然后那个铁轨呢在他家这边前面差不多一公里的地方是一个弯道，那火车很快的要转过来了，然后他转过来的时候，他火车就转一转过来，那个司机就看到 铁轨上前面一公里，铁轨上有个小孩在玩，哇，就拼命的拉那个汽笛，呜呜呜一直叫，那小孩子听不到。那个火车司机已经刹车不及了，他只有拼命的叫，希望那小孩子听到，然后就可以赶快离开，但他没有办法刹车，刹车速度不够了，他速度太快了，他会把他碾成肉饼。如果没有人做事，再过30秒一分钟随便你讲，任何人都知道这个小孩会被压成肉饼。我现在在旁边，我看到火车来了，我也听到了，我也预知如果我什么事都不做，再过30秒这小孩子会被碾死。各位，我不是上帝，我不慈爱，我也不全能，但我还有一点上帝的形象。我这么不慈爱，这么不全能，当我知道这个火车会把这小孩再过30秒会把他碾死，而我只要轻轻松松把他这样一拉，拉起来放过来，就是孟子说有孺子要掉到井里了，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你知道，一拉拉过来他就不会死掉了。说上帝只是预知而不预定的人，就说上帝没拉，他预知他会被碾死，上帝也就让那个预知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他不管嘛，他没能力管嘛，他要就没有能力管，他连这样拉的力气都没有。各位，这种上帝你要信吗？第二个就是他知道但他不想管，他很喜欢看小孩被碾成肉饼的样子，哦，看了好爽啊。各位，如果上帝只是预知每，各位你要知道，否定预定而强调预知的人，就是说上帝预定每件事，让上帝太坏了，上帝只是知道这件事发生，上帝没有预定这件事，他知道这件事发生了，那他知道这件事会发生，这件很悲哀的事会发生，他居然没有做任何的事，什么理由？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他没有能力做，第二个就是他不想做。不管他是没有能力做或他不想做，这种上帝都不值得信。可是很多基督徒就要信这种上帝，为了如果信一个上帝计划好一切，叫小孩被压死，这太残忍了。好，我现在就我们现在就马上想到嘛，你平常怎么跟人安慰别人安慰自己的？当有人，我们说比较好的人，小孩子，其实小孩子从来没有好人啊，对不起，我们有小朋友在那里，我只是就我们一般讲嘛，他比较好一点嘛。当小孩子或者是受痛苦的时候，那么多在地震在天灾中死亡的时候，我们问的问题，上帝在哪里嘛？911的时候上帝在哪里？我先跟你讲很简单的答案，很正确的答案。911的时候上帝在哪里？跟910的和912的时候一样的地方，上帝从来没有改变，上帝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一样的。好，那我们会说，那我们就说了，上帝看到这些事，他让这些事发生的吗？好，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全能的，我们会说上帝让这些事发生，但我们受不了，所以我们就说上帝没让这些事发生，没让这些事发生，他的全能到哪里去？他只是全知了，他知道会发生这件事，但他全知，他居然没有加以干涉，我们觉得这很不对。所以第一步救上帝是把上帝的全能变成上帝只有全知，把上帝的预定变成预知。第二步就是上帝连全知也没有，他很多事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那火车会，他那时候也是魂游向外，所以忘记火车叫他不知道，哎呀被压死，哎呀我怎么这样，好可怜啊。911的时候，大地震的时候，上帝都不知道，然后上帝就是很难过而已。哦，上帝好难过。各位，这是我在讲约伯记的时候已经提过，我就不要再重复了。这是这几十年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很多神学家、很多圣经学者在讲的，就是上帝是一个受苦的上帝。就是说，这各位，这都是叫做拟人化，把上帝拟人化了，都说人自己在造上帝。你不要救上帝，只有上帝能救你；你也不要造上帝，只有上帝能造你。你不要按照你的想法去造一个上帝，这是很多神学家离经叛道神学家想的。 那么他们既然不照他们的逻辑不能想到一个上帝是全能的，甚至上帝全知的都不行，所以他们只好想到一个，要一个同情的上帝。这上帝就一天到晚在哭哦，这你去看很多这些属灵的书籍啊，像小屋啊这些书籍，上帝一天到晚在哭，他解决不了问题，他就很难过啊、哦，我好难过，我跟你一起哭。各位，就人来讲，我的小孩死了，我的小孩很痛，你不能依他。第一个，我最不希望是你让他很痛的，对不对？如果你让他很痛，我跟你拼了。现在上帝让他很痛，我不敢跟上帝拼，我就说你没有让他很痛，你只知道他很痛，你知道他很痛，但你医不好他，你就跟我一起哭。甚至你连知道他很痛你都不晓得，只是你后来发现了，哦，他很痛，然后你就跟我一起难过。好像现在的基督徒只能这样，所以现在基督徒非常悲情。啊，就很难过，很难过，我们很难过，我们与哀哭人同哀啊，就只能这样子。好，我现在还没有，还没继续讲的时候，我要先说，就是说，他们在维持的上帝就是这个上帝是全善的。但不是全能的，他非常善良，非常有爱心，但他能力不足，所以这个世界呢，上帝看了也很难过。各位，我看基督教越来越走这个走向，就是我们没办法解决问题嘛，然后就说上就只好这样子。你不能救上帝，上帝是全善和全能的。我们不仅相信他全能，这些事都在他掌管中，我们也相信他全善。我们相信把他全能削走了，他也不是全善的。在我们讲他的全能全善的时候，我们讲他的全能全善，其实实在不能分开讲。我说了，上帝不能分开，姑且分开来讲，就是上帝是全能，我们就说他是创造也是管理万有的上帝。我们等一下会回来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现在讲他的全能，他创造，他也管理万有，创造万有，管理万有呢，一般神学的字叫做护理，这护理不是护理系的护理，但是跟那有点像，就是他照顾管理每件事。上帝不是造好了世界就不管了，那个是异端 deism。叫做理神论，上帝创造世界以后就不管了。上帝创造世界，而且他管大大小小每件事都在管。他的创造是从无中生有的创造 ，ex nihilo， 不是从永恒的物质里来造的，是他创造。这个科学家没有办法解释，哲学家也没办法解释，我们也没办法解释。我们只是相信圣经这样讲，原来没有上帝就不是从先存的物质上帝创造了。上帝不但创造了，而且上帝创造的都很好。各位，这些都是跟你生活有正面态度的，这些都是跟佛教有刚好截然相反的。佛教没有创造的理论，佛教没有一个有位格的上帝为了爱人来创造的这个世界，没有这个观念。这个大千世界受想行识都是因果在那里，不是一个有意识全能的上帝在那里主导的，是一个没有意识的因果的线在那里造成的，而且这些造成的也是空也是虚。因此基督徒不悲观，上帝造的东西都很好，而且上帝管的也都很好。即使我们完全知道在罪恶世界里死亡、罪恶、残酷这些事情是如此之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甚至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都这么多，我们仍然因着圣经的话，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见证，让我们知道基本上这个世界是良善的，因为上帝造的，因为上帝在管。我们不悲观，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活得也非常痛苦，这有的时候对包括基督徒可能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活得非常痛苦，我们承认。那么如果我们活得非常痛苦，我们仍然肯定，第一个，所有看得到的这些东西物质本身不是恶的，因为是上帝造的，是美好的。那么其次，即使在最坏的时候， 不管说中国大陆的文革的时候，或者说中世纪黑暗的时候，或者说某个大规模的天灾人祸蔓延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有一位上帝在那掌管。我们不是没有情绪，这个时候你看约伯记，这时候你看耶利米哀歌，这时候你看许许多多这些圣经上包括诗篇里的诗人的哀叹，希望也能够让我们心中有一些触动和安慰。我们知道世界非常的残酷，非常的不义，非常的叫人费解，但是我们不会说物质是恶的，我们不会说性是恶的，我们不会说吃东西是恶的，我们不会说这些东西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我们基督徒有个很正面的生活态度，因为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就有一点像这个孩子，一个小孩子，他是在一个正常的，所谓比较正常的，相对比较正常的家庭长大的。他在这个家庭长大，父母给他预备的东西和他的身体让他是一个比较喜乐的人。这个我们也需要真的有信心哈，因为在罪恶的世界不常常是这样子。我看过很多的，我们当然都想到说我们的快乐如果是上帝把我们造得很好，我们就会很快乐哈。可是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我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事。我在最近听到这样的事，哇，我觉得实在是信友堂有这样的小朋友，是他父母很安慰的。有两个小朋友到我办公室来问我圣经问题，不是这个事我很高兴哈。那么两个小朋友，小学五年级，问我圣经上的问题。问的也很好，问那个挪亚喝醉酒怎么咒诅迦南而不咒诅另外一个儿子的问题，他看得比我们大人堂上都仔细一点。那么然后各位，所有的问题啊，不管是圣经是挪亚或者是方舟或者任何问题，你只要问到第二句都会问到同样的问题了，就上帝公平不公平，慈爱不慈爱，全能不全能。我们就谈到迦南的被咒诅，迦南人被咒诅。我就问这两个小朋友，我说你们觉得上帝对你们好不好？各位你不要回答，我也问你这个问题，上帝对你好不好？各位，我回答这个问题，诚实来说，我的感觉，我常常觉得上帝对我不好，很多时候我对上帝是愤怒的，但是又不敢发脾气，就是忍怒不发，就免得被打得更冲嘛，就是。我是帮你们去思想，你说我从来不知道我对上帝没感情，那完蛋了，你这是他的震怒之下。你需要，我们说上帝是有位格的，你居然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居然不知道他的欢笑和他的生气，那不行。好，我问这两个小朋友，你们觉得你们幸福不幸福？他们觉得，他们还很有意思，互相看了一眼啊，我们很幸福。下面哈，如果有人看到我们这个这里没有录影哈，如果有人听到，然后我也知道我的课有的时候会传到别的不同地方，有黑人的弟兄姐妹听到了，请你原谅，我不是在冒犯你，我问他们，你们觉得你们幸福是因为你们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对不对？他说是啊。你们也很健康啊，是啊。我说如果上帝让你们生在黑人的家里，你还会不会觉得你很幸福？各位我也问你哦，好，你不要回答，我问你。这两个小朋友哇，真的很诚实，又互相对望一眼，然后又说，哎呀，那个幸福就会大大的减少了。各位，这都是从种族歧视观点想的。我这两个小朋友很可爱，但我还是说从我们白人黄人的想法想的。当然黑人也长期被灌输他们是很可怜的，但是也未必是这样。我们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是黑人，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很不幸福，然后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白一点。哎呀，老实说，我看我们黄种人也是这样感觉，要不然为什么美容的广告都是怎么让你买白，怎么没有广告叫你黄一点呢？ 因为我看我们华人也一样的非常羡慕白人啊，包括其他各方面哈。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也是我觉得世上能够有真平等真幸福的，就我们相信上帝造的都美好，包括黑色的。现在一切的不好是因为罪恶，是因为人远离了上帝。我很诚实的很严肃的劝我自己也劝大家，你仰望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你知道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带领是美好的。你如果一天到晚跟黑人跟白人跟林志玲跟这些人去比的话，你会觉得你的生命不幸福不快乐，然后你觉得你比较幸福快乐的时候，你会有歧视，都不好。你仰望耶稣，你知道上帝是让你喜悦的丰富的。好，所谓护理呢，就是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呢，他的掌管使他的美意，他美好善良的旨意得以完成。但上帝在每件事巨细无遗掌管的时候，他并不是不用他以外的原因，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任何事的发生，任何事的进行，上帝是主因 primary cause， 但是这件事产生，上帝也使用次因让它产生。我们并不忽略次因，次因就是这些科学啊，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解释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104篇，诗篇104篇，诗篇104篇从第一节到24节，你可以说甚至全篇哈，全篇都可以说是上帝的创造，但全篇也可以说是上帝的护理。上帝的创造，你看在第二节讲到先讲到他自己穿衣服了啊，穿了衣服以后他就来做事，第三节他就在做事了，第五节他把地立在根基上，第六节他用水来盖着地面，第七节到第九节他又把地和水分开。我们想到创造的时候比较多想到的是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你大概不太注意诗篇104篇。诗篇104篇它是用创造的口气来讲，但是这个创造，记得我刚刚讲的吗？神是 simple 的，神所有的属性都跟其他属性合而为一的。我们也可能可以说神所有的作为跟他其他作为也密切连在一起的，神的创造跟他救赎跟他审判跟他管理也有关系的。在这里讲到上帝创造的时候，你看任何一个解经书都会说这里在创造，可是在这里你同样可以说上帝在护理在掌管，你同样可以讲上帝在审判这段经文，你同样可以讲上帝在拯救这一段经文，在讲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护理。为什么？当他讲把地立在根基上使地不动摇的时候，这当然都一个简单的说法，你要把这个跟科学来讲的话，当然就会说基督教的这个科学观或圣经科学观是大错特错，是很原始的我们圣经里的科学是认为这个地呢是立在一个东西的上面，那个东西呢一旦动摇了，那个东西叫做根基，地的根基动摇呢地就垮掉了啊、基督教是很幼稚的。然后我们上面是气，是天，天在上面叫穹苍，穹苍是很硬的壳子，那壳子不小心因为偷工减料漏了，就是下雨了，就很多学者根据圣经讲的这些字眼嘛，就下雨了，像洪水就是这样漏雨漏下来的。各位，这当中胡说八道， 就是这些学者说圣经上，根据这些说圣经的那个科学观很错误，是胡说八道。因为圣经并不在写科学，圣经讲得很正确，圣经要每个人都能理解上帝的管理的方式，所以用很简单的话来讲。这里在讲上帝把地立起来了以后，然后说深水遮盖地面，水高过山岭。各位，这是创造吗？你在创世纪有看到这个吗？你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有看到这个吗？这不是创造，这是挪亚洪水。洪水不是漫过最高的山吗？但是这段经文你也可以说是创造，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原来是渊面黑暗的，耶和华好像万有都被水盖住，是真的，创世纪第一章。然后神把水和地分开了。第七节，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这又是什么？哇，水把整个地盖住，然后上帝发脾气了，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不应该来这里的。哦，对对对，水不应该到地上来的，对不对？水就回到海中去了。第九节，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大概没有人，我们也不会去想，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创造把地和水分开的时候，上帝是骂那个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然后水就乖乖的通通聚在海里或聚在一个地方了。这里在描述什么事？这里在描述上帝的创造，这里在描述上帝在 洪水挪亚的时候是审判，这里也在描述我们现在生活中神也在管地也在管水。有的时候因着我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原因有洪水，有的时候有海啸，神不让海过那个界，但有的时候神让那个海过界了。好，这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中。而在这一切管理，就是诗篇104篇，我之所以要用这一节来讲的这一段来讲，就是让我们看到上帝在上帝的创造在他现在的管理中仍然进行，而且也仍然在审判。然后下面讲好像13节，他从阁楼中浇灌山岭。各位，这里所描述的是什么？就你住公寓最头痛的事情，三楼在浇花，然后就漏下来了。上帝下雨就好像他在阁楼中浇花，一浇了地就丰足了，然后就有各样的东西，就有各种美好的东西。这些一直到23节人出去工作，神做的都非常美好。各位，在诗篇104篇你看到这里，这是我们现实的世界，包括有审判，包括有审判以后的祝福，包括我们工作，甚至在第26节讲到的那个你所造的鳄鱼，有很重要的意思。因为鳄鱼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那个原文那个字是海里的怪物，是不受任何东西拘束的。但是诗篇告诉我们，这个海怪甚至抵挡上帝的东西也在上帝的管理之中。任何东西上帝都在管，任何时候上帝都在管，邪恶的平和的上帝都在管，这一切的管，上帝在这里面都充满了荣耀和他的智慧。我们怎么知道？你不能从安宁病房里知道，你不能从癌症病房里知道，你不能从监狱里知道，你不能从空难现场知道，你不能从洪水地震里知道，你也不能从阿拉伯的皇宫里知道，你也不能从你身体健康的报道知道，因为这些都在变化当中，都不可靠。你知道是因为圣经讲到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当然这个属灵的答案里面的意义很丰富，我们在这里就先不去讨论了。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